基因传，悉达多·穆可奇作品，为你揭秘300年来人类探究基因的曲折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杨瑶播讲。
第二部分，化零为整，化整为零。归途中，华莱士·史蒂文斯说道，就像我所表述的一样，语言不是单词的堆砌，化零为整，化整为零，必须用眼眸来感知世界的变化。第一章，身份。西班牙谚语中说道，天性与特征将陪伴终生。遗传中，托马斯·哈迪说道，音容笑貌源自传承，时移世变依然如旧，特征痕迹始终保留，任凭时光悄然离去也无所谓斗转星移，一切终将无法忘记。在我们去探望莫尼的前一天，父亲带我重温了加尔各答这座城市。我们从希亚尔达火车站附近出发，而这里就是1946年祖母带着5个孩子下车的地方。当时他们拖着4个沉重的箱子从巴里萨尔赶来。我们沿着他们曾经的路线，从火车站边上沿着普拉富拉钱德拉路一直向前，途中还路过了喧闹潮湿的市场，左侧的露天货摊摆放着水产和蔬菜，而右侧就是长满了水葫芦的池塘。路到尽头后再向左转，前面就是市区了。市区的道路突然变窄，人群也越来越密集，在街道两旁面积较大的公寓都被打成了隔断出租，而这种模式与某种快速进行的生物过程十分相似。一间隔成两间，两间变成4间，4间再分成8间，就连原本广阔的天空也被密布的网格状建筑挤占，到处都是做饭时发出的叮当声，同时空气中还弥漫着煤烟的味道。哈亚特汉街的路口处有一家药店，我们拐进这条巷子，走向父亲与家人曾经租住过的房子。那个垃圾堆居然还在那里，它已经成为野狗繁衍生息的家园。正门的背后是一处面积不大的庭院，我们看到一位家庭主妇正在楼下的厨房里准备用镰刀劈开一只椰子。你是比布蒂的女儿吗？我父亲出人意料地用孟加拉语问道。比布蒂·穆霍帕迪亚曾是这栋房子的主人，我的祖母从他手里租下了房子。虽然比布蒂已经不在人世，但是父亲经常会想起他的一双儿女。眼前这位家庭主妇警觉地盯着父亲，当时他已经跨过门槛并迈上了走廊，距离厨房只有几英尺远。请问比布蒂家还住在这儿吗？在没有做任何自我介绍的前提下，父亲就直接表达了来意。我注意到父亲的口音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话语中的辅音变成了柔和的嘶嘶声，西孟加拉语中的齿音吃则弱化为东部口音中的擦齿音嘶。在加尔各答，我明白每种口音都是对外界的某种试探。孟加拉人的发音方式就像执行测量任务的无人机，可以用来识别听众的身份，体察彼此之间的同情心，并且确认他们的忠诚度。是的，我是他兄弟的儿媳妇，这位家庭主妇谨慎地回答道。自从比布蒂的儿子去世后，我们就一直住在这里。我很难描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而只有经历过那段惨痛历史的人们才能体会这种感觉。他们在瞬间就变得熟悉起来，尽管他并不认识眼前这位陌生的男人，但是他已经理解了父亲的来意。他就是那个归家的男孩。无论是在加尔各答，还是在柏林、白沙瓦、德里或者达卡，每天都会有这样的人出现，他们不知道会从哪个街角冒出来，然后就悄无声息地走进屋子，习以为常地迈过门槛，走入他们的过去。他的态度明显温和起来。你们曾经住在这里吗？ 家里是不是有很多男孩？他在问起这些事情的时候显得稀松平常，好像对于本次不期而遇早已心中有数。他的儿子看上去12岁左右，手里拿着课本，从楼上的窗户向外张望。而我还记得那扇窗户，甲骨曾经连续多日站在那里，眼睛凝望着楼下的庭院。没事，他边说边对儿子摆摆手。男孩随即从窗边消失。他向我父亲说道，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上楼到处看看，但是请记得把鞋子放在楼梯边上。我脱掉运动鞋踩在地板上，瞬间就感到灵魂与大地融为一体，仿佛自己一直就住在这里。父亲带着我在房子里四处看了看，这里比我想象中的环境还要狭小，房间不仅光线昏暗，而且还落满了灰尘。当然，依靠回忆复原的景象多少会有些失真，记忆可以让往事变得历历在目，而现实则令人不堪回首。我们爬上狭窄的楼梯，来到楼上并排的两间卧室，包括拉杰什、纳库尔、甲骨和我父亲在内的四兄弟曾经共同住在一个屋子里，而父亲的大哥拉坦曾经与祖母住在隔壁的房间。但是当甲骨逐渐失去理智，祖母便让拉坦和其他兄弟们住在一起，然后把甲骨换了进来。从此甲骨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房间。我们登上了房顶的露台，此时眼前的天空也逐渐开阔起来，黄昏在稍纵即逝间便笼罩了大地，你甚至来不及欣赏地平线上那一抹落日的余晖。父亲凝望着火车站发出的灯光，远处传来的火车汽笛声好似鸟儿在哀鸣。他知道我正在撰写一部关于遗传方面的作品。基因，他皱着眉头说道。孟加拉语有这个词吗？我问道。他开始在记忆的词典里努力搜寻，尽管在孟加拉语里没有完全匹配的单词，但是他或许能找到一个意思相近的代用词。身份，他想到了这个词，我从来没听他用过这个单词。这个单词包含有不可分割或难以理解的意思，但是在平时也可以用来表示身份。我对他的选择感到诧异，这个词具有不同凡响的意味，而孟德尔或贝特森研究的遗传物质也具有相似的特征，不可分割，难以理解，形影不离，以及身份独立。我询问父亲对于莫尼、拉杰什与甲骨病情的看法。多重身份，他说，这种身份缺陷是一种遗传病，更是自身无法摆脱的瑕疵，而这个词能够诠释所有的玄机。父亲只能被迫接受这种残酷的现实。20世纪20年代末期，在所有涉及基因与身份的讨论中，很难找到支持基因存在的证据。如果某位科学家被问到基因的成分是什么，它如何实现自身功能，或者它究竟在细胞内位于何处，那么答案可能很难令人满意。尽管遗传学已经在法律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基因本身仍然是个虚无缥缈的对象，就像是潜伏在生物世界的孤魂野鬼。揭秘遗传学黑匣子的工作多少带有误打误撞的成分，而人们曾对这位科学家以及他所从事的研究并不看好。1907年，威廉·贝特森到访美国继续宣传孟德尔的发现。他在纽约停留期间与细胞生物学家托马斯·亨特·摩尔根进行了会面。贝特森当时对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摩尔根就是个蠢货，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他考虑问题思维奔逸，平时表现非常活跃，很容易与别人发生争吵。托马斯·摩尔根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动物学教授，其性格具有争强好胜、勇往直前、锲而不舍以及异想天开的特点，而他在科研工作中也会以苦行僧的执着来攻坚克难。原先摩尔根最感兴趣的领域是胚胎学，起初摩尔根甚至 对于遗传单位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储或者在何处存储等问题均不感兴趣。他主要关注发育问题，也就是单个细胞成长为生物体的机制。摩尔根原来也反对孟德尔的遗传理论，他认为复杂的胚胎学信息不可能以离散单位形式存在于细胞中。然而最终，摩尔根还是被贝特森的证据说服了。贝特森作为孟德尔斗牛犬很难对付，他总是凭借图表数据让对手甘拜下风。尽管摩尔根接受了基因的存在，但是他仍旧困惑于基因的物质形成。阿瑟·科恩伯特曾经这样说过，细胞生物学家凭借观察，遗传学家仰仗统计，生物学家依靠提纯。实际上，在显微镜的帮助下，细胞生物学家们已经习惯于在细胞水平观察可见结构执行的可识别功能。但是迄今为止，基因只是在统计学意义上可见。摩尔根非常希望能够揭示遗传学的物理基础。他写道，我们对于遗传学的兴趣并不局限于当初的数学公式，而是想要了解它在细胞、卵子以及精子中的作用。但是细胞内的基因到底藏身于何处呢？在直觉的感召下，生物学家一直认为研究基因的最佳对象就是胚胎。19世纪90年代，德国胚胎学家西奥多·波弗利正在那不勒斯以海胆为研究对象。他认为基因就存在于细胞核内的染色体上，而这种可以被苯胺染成蓝色的细丝平时呈卷曲的螺旋状。波弗利的假说在另外两位科学家的努力下获得了验证。沃尔特·萨顿是一位来自堪萨斯草原的农家男孩，他从小就喜欢收集蝗虫，后来在纽约成了这个领域的专家。1902年夏季，萨顿希望从蝗虫的精子和卵子中找到突破口，而他当时也假定基因就位于染色体上。内蒂·史蒂文斯是波弗利的学生，他当时对性别决定很感兴趣。1905年，史蒂文斯以常见的黄粉虫细胞作为研究对象，并证实雄性黄粉虫是 Y 染色体这种特殊的因子决定，同时 Y 染色体只存在于雄性胚胎中，并且绝不会出现在雌性胚胎中。当史蒂文斯完成性别携带基因的定位后，他大胆地提出染色体就是基因的载体。托马斯·摩尔根十分推崇波弗利、萨顿以及史蒂文斯的工作，不过他仍然希望对基因的形态进行具体描述。波弗利已经发现染色体是基因的物理存在形式，但是基因与染色体结构之间更深层次的关系尚不清楚。基因在染色体上如何排列？它们是像珍珠项链一样分布在染色体丝上吗？是否每个基因的染色体上都有固定的位置？基因会发生重叠吗？基因之间到底是依赖物理连接还是化学连接呢？摩尔根以果蝇这种模式生物作为实验对象着手开始研究。1905年前后，他开始饲养果蝇。摩尔根的实验室位于哥伦比亚大学某幢建筑的三层，他花了一年时间在装满腐烂水果的牛奶瓶里饲养了上千只蛆虫。实验室里挂满了成捆熟透的香蕉，而水果发酵的味道着实令人无法忍受。每当摩尔根挪动位置的时候，就会有成群的果蝇从桌子下面钻出来，它们就像厚重的黑色头纱一样扑面而来。于是学生们便将他的实验室称为蝇室。摩尔根的实验室面积和形状都与孟德尔的花园类似，而这里很快也将成为遗传学历史上同样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场所。与孟德尔的研究方法类似，摩尔根也是从鉴定遗传性状开始入手的。他通过肉眼可见的变异体来追踪果蝇的代际变化。20世纪初期，摩尔根就拜访过雨果·德·弗里斯在阿姆斯特丹的花园，并且 对德弗里斯繁育的植物突变体非常感兴趣。那么，果蝇也会发生突变吗？摩尔根在显微镜下观察了数以千计的果蝇，然后他开始为几十种果蝇突变体进行分类。摩尔根注意到，在常见的红眼果蝇里，自发出现了一只罕见的白眼果蝇。此外，其他果蝇突变体的性状还包括叉毛、黑体、弯腿、卷翅、腹结以及无眼，简直就是万圣节的僵尸大游行。摩尔根在纽约的实验室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学生，而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脾气秉性。来自中西部的阿尔弗雷德·斯特提万特做事积极主动且精益求精，卡尔文·布里奇斯是个聪明绝顶但好大喜功的年轻人，他经常沉浸在男欢女爱的幻想里。固执己见的赫尔曼·穆勒每天就想着博得摩尔根的关注。摩尔根显然更青睐布里奇斯，虽然他只是一名刷瓶子的本科生，但是却在几百只红眼果蝇里挑出了白眼果蝇变异体，从而为摩尔根的许多关键实验奠定了基础。此外，摩尔根对斯特提万特的严谨态度和职业操守也非常赞赏，而穆勒则是最不受宠的学生。摩尔根感觉他不仅心浮气躁，而且还少言寡语，同时和实验室的其他同事也格格不入。果不其然，这三位年轻学者在成名后爆发了激烈的争执，陷入了相互妒忌与诋毁的怪圈，最终在遗传学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但是就当时而言，他们在果蝇嗡嗡声中还能维持表面的和平，并且全身心投入到基因与染色体的实验中。摩尔根与学生们将正常果蝇与突变体进行杂交，也就是用红眼果蝇与白眼果蝇进行交配，然后可以追踪多代果蝇的遗传性状。最终突变体再一次证明了他们对于这些实验举足轻重的意义，只有异常值才能阐释正常遗传的本质。如果想要理解摩尔根发现的重要性，那么我们还得重温孟德尔的研究。在孟德尔的实验中，每个基因都像自由球员一样独立存在的个体，例如花色与种子质地或者茎秆高度没有任何关系。由于每种特征都是独立遗传，因此理论上全部性状可以自由组合，而每次杂交的结果就是一场完美的遗传赌博。如果将高茎紫花植株与矮茎白花植株进行杂交，那么你最终将会得到各种类型的杂合体。除了上述两种亲本植株以外，还有高茎白花植株和矮茎紫花植株。但是摩尔根研究的果蝇基因却经常发生变化。在1910年至1912年间，摩尔根与他的学生们对于上千种果蝇突变体进行了杂交实验，并且最终得到了数以万计的果蝇，每次杂交结果都被详细记录在案。这些性状包括白眼、黑体、刚毛以及短翅。摩尔根据此绘制了几十本图表。他在检查这些杂交结果时发现了一种惊人的模式，某些基因看起来就像彼此相互连接在一起，例如控制产生白眼的基因与 Y 染色体密不可分。无论摩尔根采取何种方法进行杂交，白眼性状都与该染色体如影随形。与之相似的是，黑体基因与产生某种特定形状翅膀的基因紧密相关。对于摩尔根来说，这种遗传连锁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基因彼此之间存在物理连接。在果蝇中，由于黑体基因与小翅基因均位于相同的染色体上，因此它们绝对不会表现为独立遗传。如果把两颗串珠穿在同一条细绳上，那么无论怎样摆弄手中的绳子，它们都不会分开。虽然这种规则也适用于相同染色体上的两个基因，但是想要把控叉毛与体色的基因分开绝非易事。这种不可分割的特征具有某种物质基础。如果把染色体比作一条细绳，那么基因就是穿在上面的珠串。